好，弟兄姐妹晚安。今天呢是1月22号啊，星期二晚上，我们在教会进行第三周的读经分享啊。感谢神，我的声音回来了，所以呢，我可以跟大家啊来分享今天的这一段的圣经啊。那我们开始的时候，先做一个祷告呀。阿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吸引我们，用你的话语，用你的灵，让我们渴慕从圣经里面多认识主啊，你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，多认识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。主，帮助我们晚上的学习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让我们专心，让我们听了也能够去行，将晚上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，求主你亲自来祝福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所以今天呢是第三周的分享，第三周呢我们就是要从创世纪32章讲到第47章，基本上啊创世纪呢就快要结束了。那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请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，因为呢我在分享的时候呢会照着经文来走啊，会照着经文来走，所以呢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的话呢，我们比较好容易跟着走啊。那么上次有反映说啊，我讲的好像有点跳，所以呢弟兄姐妹跟得有点辛苦。那我们要来理解今天三十二章呢，基本上就是雅各准备要回家乡。那么雅各回家呢，想要回家是从30章25节开始的，所以你就先看到30章25节，那个时候当拉结生了约瑟之后，雅各对拉班说，请打发我走，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啊，跟他的舅舅说啊，我准备要回家了。拉班怎么回应呢？拉班想说，这个帮我看顾羊群啊，让我造成家大业大的雅各要走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所以呢啊，你看看哈，在下面呢拉班就说，哎呀，我已经看见了哈，这个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，那你走了，那我不就少了这个福分吗？啊，然后30章30节呢，他说，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，现今却大发大众都，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给你。那我们就明白，原来呢这个雅各还没有跟拉班在一起的时候啊，这个拉班呢家业也不是那么啊兴旺，但是现在呢，现在呢这个，
我先关掉上群里面
啊，现在呢拉班呢就不希望雅各回去，好，雅各回去。那我们再想一想，雅各在拉班这个地方蒙神给他许多的祝福，其实呢是跟创世纪28章13到15节那个时候神的应许有关，所以你要回去看创世纪啊28章13到15节。那个时候雅各刚离开家乡，当他离开的时候，他来到一个地方，他躺在那个地方睡觉啊，就梦见有一个天梯啊，梦见有个天梯。那这个地方呢，神就应许他说啊，在28章15节，他说，我要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绝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的，像你所应许的。哇，那雅各呢醒了以后就说，哇，真好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地方取个名字叫做伯特利，伯特利呢就是神的殿，神的家。所以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晓得当雅各要离开家乡的时候，神就应许他，祝福他说，我与你同在，而且我要借着你，我要赐福给你啊。那么果然他到了拉班的家里面呢，就看见啊，透过拉班讲的话呢，就看见神啊借着雅各大大的使他蒙福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伯特利的应许呢向外展开来了。那拉班呢就怎么样呢？好，拉班呢就不希望雅各回家，所以拉班就重新要跟他定一个工价啊。那拉班在这里算是蛮狡猾的，当他重新要定一个工价的时候呢， 就说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羊群分一分，有斑点的归你，没有斑点的通通归我。然后呢，拉班就把怎么样啊，就把这个所有的羊呢重新分配一下。那我们就看到呢，在这里他怎么样呢？他怎么样做呢？啊，这个啊，拉班呢就把这些啊所有的当日把有纹的、有斑的公山羊、有点的，通通怎么样？通通拿出来交给他的儿子。那基本上他交给这个雅各呢，是完全纯白的羊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一只也不给你啊，我一只也不给你。我们就看到30章35节拉班的狡猾，30章37节呢，我们就看到雅各的计谋啊。这是当中从31章10节看到神是他的帮助啊，让他的计谋。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有一个叠对叠狡猾的心思啊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好，现在可以听见，很好。那我们继续哈。好，所以呢，到了31章第3节，啊，原来拉班啊，雅各说我要回家了啊。那现在31章第3节呢，神告诉雅各说啊，回家的时候到了啊。然后呢，对雅各有一个应许，他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，回到你亲族那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我们要在这里，我们要注意哈，神对雅各给他一个祝福，给他一个应许，说我要与你同在。好，我要与你同在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来31章第7节，31章第7节呢，他就说啊，告诉他的妻子们，他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，实质改了我的工价，然而神不容害他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，当雅各要回家的时候，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？他最担心的就是遇见以扫，因为他必须要解决他跟以扫的问题。所以在这里面神说我与你同在啊，我要保护你啊，我要保护你。那再来我们就看到雅各做梦，梦见神帮助他，让他的羊群呢白了，变有斑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在31章15节呢，借着他的两个女儿说出两个女儿对父亲的观感啊，好像就说啊，对这个两个女儿一点都没有疼爱之心。那后来他们就啊离开啊，拉班就要回家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拉班3天以后发现这个事情呢，他就带着他的仆人呢要去追雅各，要把他追回来啊。但是呢，31章24节呢，神警告拉班啊，神警告拉班说你不得加害雅各。所以在31章29节，当拉班跟雅各见面的时候呢，他就说我夜间梦见你的神告诉我，他说我是有能力的，但是我不会这样做。好，很有意思的，到了31章30节，这里面有个插曲，就是呢，神像被拉杰偷走了啊，神像被拉杰偷走了。那么在这里面呢啊，我们就看到当时的风俗啊，神像就代表家中的保护神，家中的保护神。那这一段插曲进来呢也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说神像连自己都保护不了，他还成为家中的保护神啊。哎，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时候呢，作者会在里面加插一些很幽默的事情。那在31章42节跟31章53节，雅各就在表达他的父亲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，之前都没有提过。他说我的父亲呢，以撒是敬畏神的人啊。在这里面啊，他表示对他父亲的认识，也让我们知道一个家庭信仰传承的重要。好，我们这个之前呢啊，要讲到32章，我们就先把之前的交代一下。那么到了32章，雅各预备见以扫，必须要解决旧日的仇恨啊。31章3节，神告诉雅各说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回去吧。那32章第1节很有意思，他在这里说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一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，二军兵。所以这里面呢， 在表达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第一，神说我要与你同在，保护你；第二呢，三十二章一开始又表示说，他遇到神的军兵，神遇到军兵，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人的信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三十二章接下来所有章节的铺排，就是雅各仍然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啊，来解决问题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看这个单章的话呢，你就会看到本周读经重点的第二段，当雅各准备回家的时候，他面对这个问题，所以呢，他工于心计呀，他怎么样安排呢？三十二章七到八节，他就将他的人跟牛羊分成两队啊，好、万一有一队被以扫击杀，另一队可以逃跑，对不对？他工于心计啊，然后呢，他又向神提条件呢、提醒神说：“哎，你要记得哦，你答应我的，你要说要保护我，不要忘记哦，不要忘记当初的应许哦。你答应说我的后裔要多如海边的沙哦，所以他提醒神要保护他，不要被以扫杀害。但是呢，他的做法是一边呢提醒神，一边想要依靠神，一边呢又要靠自己的方法。所以呢，他就开始用送礼物试图来软化以扫的心，他就安排了三对礼物，送礼物的人分批出发啊，这个很厉害，我们送礼物要分三批哦啊，第一批先收到了，哎，等一下又来到第二批啊，可能呢每一批的礼物呢是越来越厚重，所以收礼物的人就越来越开心呐啊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送礼物给你，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对以扫啊，这种叫做心理作战啊，心理作战。到了晚上，他们来到一个亚伯渡口，啊，亚伯渡口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呢差派他的家人先过亚伯渡口，然后呢在那个地方，他一个人留在河边，那个地方那个晚上呢，就是他的人生呢、人生的转捩点。所以你看啊，神对一个人的拣选，对雅各的拣选，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神说我要拣选你。我要让你得救，神就用尽方法让雅各要归向他。他这里面看见说，神没有放弃三心二意的雅各，所以他在亚伯渡口，当雅各一个人在那边孤零零的在思想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就出现了，神就出现了，然后跟他摔跤啊，跟他摔跤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看到就是说，亚伯这个字啊叫做倒空，所以呢在一个叫做倒空的地方，神在强迫雅各呢要来倒空自己，倒空自己。所以当人要用尽自己一切的办法的时候，神就要让一个人来看见他为你开的一扇门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？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说，当我们一直想要靠着我们的方法，我们一直抓住我们自己的办法才能才干要做事情的时候，往往呢就很难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告诉我们，就是唯有你倒空自己，你才有容器来盛装神要给你的祝福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雅各呢开始他人生的转捩点，他从一个骗子变成王子啊，被神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。在三十三章他就开始展现从神来的勇气啊！你看他怎么样安排哈？他原来的安排呢，就是呢你看三十三章这个第一节，他本来呢是按照他心中偏爱的次序啊，所以先把利亚跟他利亚的孩子呢排在前面，再来呢是拉结跟拉结的孩子排在后面，他一个人在最后面嘛，所以呢别人都可以死，就是唯独我不能死嘛。但是当他在亚伯渡口遇见神以后，他带着一个瘸腿的记号，这个瘸腿的记号就随时提醒他说你要抓住神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开始有勇气了，他开始有勇气怎么样？他就告诉我们三十三章，告诉我他一个人呢就跑到他们的前头过去。三十三章第三节，他一个人本来是躲在后面，就跑到前头去啊。所以我们从雅各我们就学习到一件事情，在回家乡要回应许之地之前呢，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。同样的，我们得到了救恩啊，神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了救恩， 也是给我们一个应许之地。这个应许之地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，神要给我们一个应许之地，我们要得到这个祝福。主耶稣也是这样教我们，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，他告诉我们要进窄门走小路，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倒空自己。我们进窄门就是放下我们一切所在意的，放下我们自己以为能够靠得住的，我们放下来以后，我们走这条跟随主耶稣的路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的心情跟心境倒空以后，我们整个看事情的这个视野会完全不同。我们有一套完全从圣经从神教导来的一个价值观人生观。当我们有这样子开阔的心胸，像以扫说，我在一个宽阔之地，神祝福我，宽阔之地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当我们有个宽阔之地，虽然我们放下一切要进窄门走小路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。当你有这样子的心智去走的时候，你前面的路肯定是越走越宽，因为呢，你很多事情可以看得开，你不会被羁绊。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，他说：“我们要放脱下缠累我们的重担，缠累我们的罪。当我们放下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得开，很淡定淡然的来处理我们身边的人事物。那这也就是我们蒙福的一个基本一个管道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三十三节，当雅各改变以后，三十三章。”他就勇敢地走在队伍的前面，面对未知的命运，但是他没有害怕，因为他背后的信心从亚伯渡口告诉他，让他相信说神与他同在，神要保护他。那到了这里，我们思想的问题就说，那以扫会饶恕雅各吗？这里面呢，我们要学到一个功课，以扫会不会饶恕雅各呢？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只有知道呢，除了神感动人呢，要饶恕一个对你施诡计欺骗你的人是很难的。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雅各不配得到以扫饶恕的恩典，雅各不配得到，但是呢，雅各得到了。那这个只有说神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才有这个可能。所以我们从雅各的一生，从他原来抓抓抓骗骗骗，然后离开家乡到拉班的家里，间谍对间谍，欺骗子对骗子，然后要回家，然后在亚伯渡口被彻底的改变。我们就看到弟兄姐妹，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如何改变。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要改变呢，有六点，有六个阶段。那这个没有写在讲义上，第一点呢，要受苦。所以你就看雅各要离乡背井，受尽苦难，第一点。第二呢，接触神主动找他们，在伯特利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应许，给他一个保证，让他在离乡背井的时候呢，心中没有害怕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害怕。”所以第一点是受苦，第二个呢是神与他接触，第三个呢，当然他就碰到相爱一见钟情的拉结，碰到一见钟情的拉结，雅各就愿意怎么样？七年如七日七年如七日，为他的舅舅来牧养羊群。第四个呢是祷告，我们知道倚靠神是唯一的路，倚靠神是唯一的路。第五呢是摔跤，在亚伯渡口呢，在学习倒空自己。第六点呢，就是要面对自己的弱点，面对自己犯的错误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要改变，一定要经过这六个阶段，要受苦，要接触神，要相爱，要里面有爱，有祷告，有摔跤，有面对。好了，讲完了这个三十二章，到了三十三章呢，就是雅各跟以扫相遇以后呢，那么就互相告别互相告别。然后呢，在三十三章的后面呢，就是雅各要往示剑去，示剑城。示剑呢是迦南地的入口，是回应许之地，回神的应许之地。这里面常常在提醒我，每到一个地方就要筑一座坛，求告神的名。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，雅各一到的示剑地呢，就筑了一座坛，以利、以罗、以色列，也就是说神，以色列的神。当雅各这样做，你要记得，其实是在回应28章21节的誓言，有没有？28章21节说什么呢？啊，弟兄姐妹稍微看一下，我们就了解。后面呢，雅各这样做呢是有原因的。28章21节，他说啊，神，如果你看顾我，给我食物吃，给我衣服穿呢、啊，让我平平安安回到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啊，所以呢，当他平平安安回家啦，神应许他要做的啦。雅各回应他的誓言，筑了一座坛，就说神是以色列的神。再来34章发生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就是示剑屠城记。当然一开始呢，也是这个啊示剑城主啊这个啊不好，因为他去强暴这个雅各的女儿底拿。那么我们就看见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呢、啊，叫做暴行不能解决问题，只能产生更多的问题，啊，以暴制暴，以恶制恶，不能解决问题的。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啊两种人的诡诈。当底拿被玷污以后，雅各的儿子基本上就是西缅跟利未，就说好，我们就设一个诡计，你们要娶我的妹妹可以，你们全城所有的男丁都行割礼，啊，其实心里已经有打算了。当他们行割礼以后呢，就没有作战能力，因此就可以打败他们。那示剑人为什么要答应要做这件事情呢？那其实也是蛮诡诈的。你看到34章23节，他说啊，哎，我们就来行割礼没关系啊，跟他们一样啊。那这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？啊，所以这里面呢、啊，也看到就是说。好像欺骗会遗传了、啊，上行下效，恶意恶性循环了、啊，好像一条打不断的咒诅的锁链一样，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啊！我们啊要教养孩子，要怎么样啊？带领我们的自己啊，身教比言教更重要。那后来西缅跟利未在雅各未临终之前的祝福啊，你后来就看到啊，这个礼拜就觉得说那个基本上好像不是祝福，而是咒诅啊，是咒诅。所以到了35章呢，雅各就不得不离开示剑，他就回到了伯特利。35章7节也是说到，他到了伯特利呢，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给那个地方取名字叫做以勒伯特利。以勒就是神，伯特利就是。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啊，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35章9节讲到说，神再一次的要赐福应许啊，雅各要赐福给他啊，要赐福给他。然后呢，第二次改他的名字。那讲完了以后，我们就看到说，哎，从34章呢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。你看以扫怎么样对雅各呢？是以善报恶，放下心中的仇恨。但是雅各的儿子呢，是以恶报恶啊，以恶报恶，以暴力还暴力啊，就给我们啊看见说啊，人性真的是蛮丑陋的哈、啊。到了35章28节啊，35章28节就讲到要交代以撒活了180岁，日子满足死了。好，然后36章呢就开始讲解以扫的后代。36章19节就是讲到以扫就是以东啊。36章43节也这样讲。那后来有发生说，当摩西要带领这个啊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，他要跟以东介入过去，有没有？那以东呢？不给他介入嘛，不给他过去哈。记得这件事，那后来我们再来讲。然后接下来就进到37章，37章呢就讲到约瑟受宠啊，做梦，然后自夸，然后被卖的这一段故事，大家我想很弟兄姐妹大概都很熟悉约瑟的故事啊。 那我们有时候也会用这句话来形容约瑟的一生呢，就是从彩衣到裘衣到细麻衣的一生呢。那么这个一生呢，其实也就是跟一句话有关系，就是37章32节，你看到37章32节，37章32节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呢，以约瑟的哥哥兄弟们啊，把约瑟卖了，那回去要怎么跟父亲交代呢？所以呢，他们就把约瑟的衣服啊染了血，拿去给父亲。37章32节，他说：“父亲，你来认一认，你来认一认，这是你儿子的外衣是不是？”啊，他也没告诉他，没告诉雅各说啊，约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在这里面呢、啊，雅各自动对号入座啊，我儿啊，你已经死了，怎么样讲啊？好，就把他当作死了。所以从一件彩衣染血的彩衣开始，认一认成为37章到结尾创世纪结尾的一个中心主题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？啊，当然呢、啊，我们也了解到说，当神要重用约瑟的时候，不能在他穿彩衣的时候重用他，必须要经过一段的磨练。刚才讲的改变自我为中心的人，神才能用他。所以呢，穿彩衣的时候是不能被用的，到了进入裘衣，你在患难当中，你仍然相信神是你的依靠。从裘衣出来以后呢，才是神要重用的时候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也都是一样。那到了38章，插入一个犹大的故事，好像非常的唐突，有没有？你们读圣经会不会觉得说读到38章非常的唐突哈？在这里面呢、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叫做骗跟认一认。雅各骗以撒的时候，用以扫的衣服去骗爸爸得着长子的祝福，在27章27节，雅各的儿子来骗雅各，拿了一件染血的彩衣，37章32节来骗这个雅各啊，然后呢，他玛骗犹大的时候呢，他除去寡妇的衣服，38章14节，然后他穿上另外一身的衣服，因此犹大没办法认出这个啊是他的媳妇雅各啊，那个他玛。当然，这里面为什么他玛会变成这样子，那大家读圣经就知道了啊，我在此也不必重复，我在这里呢。只是要跟大家来表示说，暗中做的事情必然会被揭开来，暗中隐藏的事情终有一天被揭开来，即使人不知道，神都知道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一个主题叫做骗跟认一认。所以当大家都骗来骗去的时候啊，犹大到了后来发现媳妇他玛怀孕的时候，他就用很快速的动作说了一句话，就要把他拉出来啊。你看那个在38章，他就说什么呢？他就说拉烧了，这都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很快速迅捷的动作，就是说一连串快速的动作，就是说。没有手下留情，就是要马上的要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玛说什么？他玛说：“请你认一认，这个东西是谁的？谁就是孩子胎儿的父亲。”所以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了解了解我们这里面呢，这个认一认成为这段经文的一个主题，也成为一个伏笔，38章的伏笔。所以到了39章，约瑟。到了这个波提反的家里面约瑟到了波提反的家里面，他也蛮受祝福的蛮受祝福的。那这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约瑟，圣经并没有交代说约瑟从穿彩衣的时候到被卖到波提反家的时候，他如何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我们不知道。只有在这里交代说，在39章呢，约瑟大概是一个 teenager， 啊，是个年轻人，他住在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这是39章第2节啊。那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看见啊，看见看啊，我们说看啊。那通常这句话呢，这个动词都是在希伯来文句文句的第一个字。你看啊，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那个时候啊，亚比米勒王说：“哎，我要来跟你立合约，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然后亚比米勒王要跟以撒立合约，为什么？他说：“我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看见呢、啊？神与一个人同在。我们怎么样看见神与阿强同在？神与国方同在，神与兵杰同在。我们看见这个人，我们看见他的为人，以及我们看见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所展现出来那种有信心的行为。从这些当中，我们看见哦，耶和华与他同在。所以在这里呢，39章2节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啊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，耶和华就在主人眼前蒙恩呢、啊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呢、啊，我们都很盼望追求，啊，我们做的事情是百事顺利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在这里不同意这一句话的？包括在微切上的弟兄姐妹，有没有人不同意说你这一生不希望百事顺利、啊？我们都希望百事顺利，但是前提是什么？敬畏神才是根本啊！我上次有讲到诗篇34篇，敬畏神的人必一无所缺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弟兄姐妹要了解，有敬畏神的心，才会有顺服的心态。有顺服的心态，你才有听命去行的行动。当你听命去行的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后来读到历史书，就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，看为好的事情。而这里面呢，啊，给我们了解这一点。那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说，约瑟虽然住在这个主人家里面，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人之上，啊，众人之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看起来是啊，非常的啊顺利。啊，有人会说啊，啊，失败为成功之母啊，啊，也有人说啊，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啊，啊，因为我们成功的时候就容易心高气傲，我们就以为是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呢都是该得的，就开始心高气傲。典型的例子就是扫罗得了权柄以后就是失败的开始，但是在约瑟的身上，我们看见他仍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你想，一个年轻气盛的年轻人、啊、碰到祖母的妻子来勾引他啊，来勾引他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要请你思想一下，有两种可能性、啊、第一种可能性呢，就约瑟跟祖母好起来了啊，就好起来了，接受这个祖母的诱惑。可是呢，有一天总是会东窗事发嘛，对不对？这种事情纸包不住火，哪有说啊没有人知道的？所以呢，有一天东窗事发以后，约瑟肯定就完蛋了嘛。那如果约瑟完蛋了以后呢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？神要借着约瑟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，就必须怎么样？绕道而行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，一个人啊，在血气里面做的决定，有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的。啊，包括我们自己坐在这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在网上的，你在做的一个决定，肯定都会 impact 其他的人，影响到其他的人，啊，影响到其他的人。所以让我们呢，真的是要慎重，啊，要慎重，啊。所以呢，我常常会用 啊，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来提醒我自己。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说啊，我们在血气中行事，但是不凭血气征战。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才能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读圣经呢？我们为什么要一年读经啊？从头一月到十二月我们尾声坚持，因为呢我们想象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啊没有读圣经之前，我们从小到大，从长到了家庭，进入学校，到进入社会工作，我们从耳濡目染的当中，我们学到了什么东西啊？学到很多的知识，也很多的经历，也包括一些做人处事的方法，其中有好的，可能也有不好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思想就如果是啊，照着那一套在运行的话，我们肯定呢，做出来的决定还是血气中的决定。我们唯有认真读圣经，让神的话进入我们的思想系统里面，发生潜移默化的一个改变。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呢，我们里面有神的话作为思想的架构跟内容，因此呢我们做出来的决定呢才是合神心意的决定。就好像说啊，你今天用一个果汁机，你要打出一杯新鲜的果汁请客人喝，你到冰箱里面去找一找，看到有一些过期的水果，想说啊没关系了，我打到放到果汁机里面打出来呢，看起来都是一样啊，没关系，但是喝起来就是不一样。 所以呢我们把不洁的思想丢掉的时候，我们用清洁的思想，是神的话语进来，我们 process 过了出来以后，才是一个干净清洁的意念。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的一个啊基本，就是说当我们追求生命被更新啊，我们希望得到复兴，我们希望啊成为蒙福的啊父母，也希望家里有蒙福的后代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是要下功夫委身在神的话语里面啊，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神常常会用试验来试验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。典型的例子呢，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一节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啊。我上次讲过了，我们读圣经的人呢很有福气哈，我们读了我们都知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亚伯拉罕自己不知道。当他自己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啊，凭信心把以撒献上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节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我如今呢，如今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。盼望神也是这样对我们讲，我们这一生一定会碰到很多的试验，当这个 test 来的时候，我们要思想一下，我在信心里面有的一个坚持跟行为，是不是能够证明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好，所以在这里面神就透过波提法的妻子要试验约瑟。所以约瑟怎么回答呢？约瑟说啊，三十九章第九节啊，他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所以在这里表示呢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心情啊，敬畏神的心情。那接下来那么约瑟啊，就因为这件事情被诬告，就被关在监狱里面。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面呢啊，怎么样形容他在那一段的日子呢？39章21节的写法跟39章2节的写法一样。所以不管你是一个自由，你是一个啊管家，或者是你是一个囚犯，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，别人就看见这个人有神同在，像但以理一样，那个外邦人的王巴比伦啊，这些说哦，我看见神的灵与你同在，所以重用但以理 啊，作用在于你。而这里呢也是一样，这个管监牢的也是一样，看见了、神与他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了、所以他在司狱的眼前就蒙恩啊，就把所有的囚犯呢都交在约瑟的手下。所以这个事情好像在 repeat 重复啊，39章一开始在波提反家的一个情形。那这里面当然有一段等待期间呢，也就是说你落在患难当中，你脱下彩衣才能被神所用，但是当你穿囚衣呢也要等个2年的时间。2年的时间必须要等，因为2年以后呢法老王才做了那个梦嘛，你太早出去他没做梦也怎么办呢、所以呢你也是等到法老王做梦，那时间刚刚好啊，时间刚刚好。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也都是一切都是神的计划。你怎么看到是神的计划呢？那其实从37章很明显的，你就看到虽然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神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背后隐隐约约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看到你的一生呢有神在引导你。比如说37章，为什么我要再讲37章呢？因为约瑟要去找他哥哥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哥哥不晓得在哪里嘛，所以怎么样，就有一个无名氏啊，无名氏就是没有名字的人啊，就告诉约瑟说，哦，你哥哥在什么什么地方就去那个地方。所以在这里面呢、我们的一生会发生很多事情。所以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会走到今天坐在波的教会这个教室里面，我们来分享圣经。我们过去这一阵子走过来，不管是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其实你都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在带领啊，在带领你、指引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方，看顾你、保护你。所以我们不是每一件事都 take for granted， 我们回头看啊，回头看。我常常在想，我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，我就看见神怎么样保护我，怎么样保护我，然后引领我从台湾来到美国，又美国跑了好几个州，最后来到这里。每一步的转换好像有的是90度的转弯，有的是180度的转弯，但是回头看以后真的很 appreciate 啊，很 appreciate。 所以约瑟也是同样这样子的经历，当他从这个监狱出来以后，脱下囚衣穿上细麻衣的时候，他有了权柄，他就发挥从神赐给他的智慧，好好治理埃及国。那所定出来的策略也蛮好的啊，就是将所丰年产生的这个粮食呢好好的收藏。最后呢他用这个粮食在14年的大饥荒里面呢，基本上呢为他的王呢把所有的田地都买了下来，把所有人都买了下来啊。这个啊，我们说他也是算 MBA 的高材生了啊、MBA 高材生，这个蛮有管理能力的。但是等他有这个管理能力以后啊，等到雅各的儿子们要来啊，要来这个，因为饥荒要来啊埃及买粮食的时候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很真实的例子，就是啊，人报复的心情呢、必然是有的，不能小看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有权柄之后，当他的弟兄来的时候呢，这里认一认就出现了，认不出他的兄弟，认不出这就是他的弟弟约瑟啊，到最后兄弟相认，抱头痛哭，然后原谅。这个报复心情的挣扎到放下，又回到敬畏神的原点，然后能够在45章5到8节说出这原是神的计划。这是一段很不容易的经历哈，很不容易的经历。那你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，就说他在整个过程里面，看到他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当他的兄弟被约瑟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呢， 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说，哎呀，我们以前啊害约瑟的事情，哎，我觉得如果是不是神提醒他们了、啊，怎么会被关到监狱里？不是说，哎，我好倒霉，我今天来买粮食，怎么会就被这个埃及的宰相就把我关到监狱里面？哎，反而在那边呢，好像有一个认罪悔改啊，承认自己错的事情呢。那这个又跟是约瑟有关系，因为是约瑟把他关在监狱里面，然后他又想起说，哦，原来是约瑟这样子哈。哎，所以这里面呢，我觉得啊，这里面的经文呢、啊、是很有意思的，是很有意思。当然，这里面呢、啊、有些经文我们是不容易理解的啊，不容易理解。比如说，为什么私下要把银子归还？啊，结果把银子呢偷偷的放在他们的这个啊行李里面，因此兄弟们看见就提心吊胆。哇，那也蛮会懂得这个攻心战术的哈、哦。哎，怎么会想出这一招呢？啊，我不懂啊。那提心吊胆呢，结果就说啊，以后不敢再来了啊，怕去了以后呢就说，哎，你上次来买粮食一毛钱都没付，现在把你抓起来，所以啊让兄弟不敢再来买粮食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不知道啊。然后呢又将一个银杯啊偷偷放在便雅悯的袋里面啊，说，哎，便雅悯你偷我的银杯啊，这个又要诬告他，哎，再把他们追回，然后把他关在监狱里面。莫须有的罪名，哎，我们都不太了解他这里面他这个心情转折的过程。但是呢，我们只晓得一件事情，至终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回到敬畏神的原点，因为这是神的计划。所以神怎么样用约瑟？如果约瑟走错一步路，就破坏了、阻扰了神要救赎以色列人的计划。将来400年以后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进迦南地的应许就不被实现，预言就没有应验呢。所以其实呢，神也在啊，我们叫做插手管人事啦，不是插手管闲事啦啊。就像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两次说是他妹妹啊，然后以撒也干这种事情啊。约瑟在这里呢算是行得正啊，行得正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啊从今天呢、啊、圣经的分享，我们从37章呢来到了三十几章啊，
45。
好，我们从32章到了47章，那我们刚才讲到了45章嘛，好，那我们这里面呢，我们这里面呢啊，让我们来啊，重新思想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功课是什么。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功课，第一呢，神应许以相信他的人同在，这是他的保证，对不对？神应许以相信他的人同在，那么我们要怎样回应呢？我们要用敬畏神的心来回应。所谓呢，阿摩斯书啊3章讲，恶人若不同心呢、啊，岂能同行？如果没有跟神同心，怎么会跟神走在一起？跟神同心呢，就是行神眼中看为喜、看为善的事情；跟神不同心呢，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的心意里面，先是有敬畏神的心，我们才会跟神同心。跟神同心，我们才会跟神同行，自然神同在的应许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从这一段创世纪，我们也差不多快讲完了，剩下2章。这里面一直在表示有神同在，并不表示没有试验或试探啊。你看39章第2节啊，39章第7节。39章21节，神同在啊，他一直在重复神同在，所以万事顺利啊，在波提凡的家，在监狱里面。但是神同在并不表示神要救约瑟脱离那个困境， OK， 神同在并不表示神会啊给你能力脱离波提凡妻子的诱惑，而是我们人里面要建立一个啊，要建立一个啊，建立一个什么 敬畏神的心态。那我们来看哈，在监狱穿囚衣的这一段期间，我们可以用希伯来书啊六章啊十二节跟六章十五节做一个注解啊，做一个注解。六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啊，他说我们不要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要懈怠，懈怠就是什么意思啊？懈怠就是松懈，松懈就是对我们身边的事情呢没有 alert 啊，没有 alert。 所以呢我们不要懈怠，我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到四个人的故事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。那六章十五节呢他又说，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哎，弟兄姐妹很有意思，亚伯拉罕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因为呢神应许亚伯拉罕呢，他那一生呢都没有看见，四百年以后呢以色列人才进迦南地。好，所以呢这叫做信心。我们在信心里面，我们眼睛肉体的眼睛看不见很多事情的发生，但是呢我们在信心的眼睛里面呢可以看见神怎样保守我们。啊，所以呢今天晚上呢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呢就到这个地方。